好，欢迎各位同学来到这边，我是史进一，是这个东四教室室长，很荣幸能够为大家来这边服务。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的两位老师，第一位是曾博士，曾老师，是在 Acadia 的罗省基督教会在服侍，他是原来在 Long Beach Cal State Long Beach 做电机系的教授，另外一位。张老师呢，也是在罗省基督教会联会在做事，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好，谢谢。好，大家好。就想先问一下，大家过去在教会或者不同的场合。你们有没有一些经过一些门徒训练啊，或者说有一些的辅导啦，或者有些需要就有人帮助你们呢？有没有经过这一类的一些的经验？都没有哈，那我们今天呢会讲到就这个属灵导引。但是呢，等一下会也举了一些其他类似的包括一些的辅导 counseling 一些的门徒训练和 discipleship 然后一些的接受个人的一些的讲解的一些的帮助，像一些的 mentoring，然后我们讲这个属灵导引。那当然，我们今天会也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个有些什么不同的分别。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这一个属灵的一个讲经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不会说哎呀，有人的一些的言语，不是有的时候不完全吗？那如果我都有，既然我已经手上有一本神的话语，一本圣经，那就已经足够了。那我还需要有人来帮助吗？如果有，你可能会有听过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说法，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会怎么说？你觉得真的需要人的帮助吗？
需要人
啊，原因。
就是因为人是不完全的，要多听，然后常听，这样子把人家的 experience 分享给你，然后能帮助你更了解
好，谢谢哈。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先际，我们的背景的先际，我们的信主连于的有先际，而且你在哪一种类的教会的信主也会受到这些的影响，那我们不是说这个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而是说都会受到一些的限制，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在按照我们的所吸收的，从圣经吸收的，我们听讲到所吸收的，都有一些的限制哈，那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些人有经验的来帮助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像你说，摩西他不是说他的岳父也帮助他吗？有一个人这么忙了，怎么解决得了这么多事情呢？总要需要人家来帮助你这些也是一个属灵长者的一些有经验的给他帮助。那保罗也带了一些的门徒，对不对？像提摩太啦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帮助。如果提摩太没有保罗的帮助，当然他也会成长。我们相信，神也会帮助他，但是可能没这么快，可能他走的路要比较长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都是说，不是说只有人这个怎么安啊？这个向上，OK，好的谢谢。OK，看这一个那我们就想说这个属灵导引是些什么那就是刚刚也提了，我们已经提一个有四个不同的种类的，那我们就专讲这一个那有很多东西是共同的 有当然也是有不同的地方。那属灵导引是什么比较特别的相对于一些的 mentoring 啦、discipleship 啦等等哈。第一个蛮重要就是当在属灵导引的时候，我们通常不只是说一个director， 我们一个 directee， 一个 director 就是一个导师属灵导师，这个 directee 就是受导者我们常常会提醒我们自己说，当我们在这一个属灵导引的一个场合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是只有这两个人在其中，乃是还有第三者在其中。这第三者是谁呢？第三者就是神或者圣灵在其中。那通常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谈这个门徒训练啊，这些的 counseling 啊，我们很少提到这一个。我们都说 OK 的，一个帮助别人的，另外一个受人帮助的，就他们就在交流一些的经验啊，交流一些领受啊等等啊，都是这样的。但是属灵导引呢，我们很注重，就是说在这个导引的一个 session 里面有神的一个同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信任的关系就一个蛮重要，就是说这个被受导的人很对这个给导引的这个这个导师哈，就不他需要很相信他。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不相信的时候，他一直内心的时候，我要不要讲这些呢？要不要分享这些呢？所以如果他一直就在想这些的事情，他的心一定分心，他不会再想到说我们在这个 session 里面事实上有第三者在其中，这个圣灵在其中，他的心一定不在这个圣灵的当中，他的一个敏锐度啊这种东西都绝对分心的。所以我们在这些的属灵导引里面的一个信任度是一个非常重要。当然在其他的辅导那些这些的信任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平常说我们在你能不能敏锐到神的同在，我们都已经觉得很难，特别在这种的导引的场合，如果对这个辅导和这个导师信任度不够的话，很难做到这个。那第二个的特点，那我们就说在这样子的话有第三节就是圣灵的一个的同在。那我就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导引的一个过程里面，你就想到说当我在分享的时候，圣灵在跟我说些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一直就在提醒的这个属灵导引的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当我在分享 神要告诉我什么，而且神告诉神要透过这个导师想要告诉我些什么然后就所以都一直都在查验神的工作。那这个导师更加也是了除了这个受导者在需要查验，导师更加需要查验，因为被导引的人当然经验不够嘛他想要查验也不见得查验得出来嘛所以这个导师他是应该是比较有经验，所以他的责任就是他要查验圣灵现在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想要透过他跟受导者说什么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属灵导引里面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认识自己，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长进那这些呢，目的不是说让我变成一个更能干的一个基督徒，我服侍更有果效我也知道我换工作换到哪里去，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成功，都不是这些，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个认识神，认识自己，以及我们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随的更贴近这些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但是我们是要达到这些的目的的当中，其他服事啦、传福音与关心别人这些是自动跟着来的。那我们有听过有些的就批评的就是说 你们长属灵导引，你们的重心都在我都在，都没有长到这些的、别人的需要，都是看着你自己的需要。那、这是有些这些的、comment 哈、但是这些是一些误解了哈、当我们跟随神约、跟随的约贴近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不去关心别人，你不会说不关心别人的灵魂的咒、你不会这样子的哈、这个是一个激动啊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的啊目的。当我们的导师有的时候，如果收导者忘记了这个事情，当我们导师也可以提醒他了哈。那、但是这些，当你做得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问题哈、好，那有些什么的圣经根据呢？那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哈，这个时间关系。那像这个撒母耳他年轻的时候。那这个以利他也在帮助了他哈，说你听了三次声音，哦，原来这个是一个神跟你说话。一开始以利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这种经验，但是毕竟以利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就能够知道是怎么去帮助撒母耳。那这个大卫犯了罪这些的先知拿单他斥责大卫王啊，他也是一个跟提醒他哈。虽然说大卫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也需要人帮助他啊。所以这些我们都不会说我已经做得不错了哈。我们都需要那一些的人来帮助。在新约里面耶稣帮助很多的人啊，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在耶稣定了十字架复活之后，那些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在交谈，但是耶稣出现，他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啊。所以当耶稣告诉他跟他们讲解的时候啊，他们眼睛就亮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常见到的一些的例子啊。所以在这个圣经给我们这些的教导在我们都需要来学习哈，我们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学习，在群体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分担一些的重担等等就是当我们在 practice 在运用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些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做才能够做得好，才不会是因为自己的意思而做错了哈，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些的属灵导引的当中我们来更加的清楚该做什么哈。那历史上面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些的例子呢？如果我们可以再回溯到一些很早期的时候在第三第四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刚罗马政府压迫这些的基督徒那就刚好在这段的时间是末期在这个公元前头前三四个世纪呢当时候这些的基督徒的属灵观是什么呢？他们的属灵观就是为主牺牲，一个寻导士，对不对？你都听过这些寻导士这个martyr 的。当时候他们的属灵观就是我怎么样为主寻导，做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个属灵观。那属灵观一直都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我们现在21世纪我们的属灵观不会再想到做什么为主寻导，那些都不会谈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不是一个 absolute 的事情按照时代的需要会改变所以到这个到第三第四纪的时候这个为主寻导这个观念已经慢慢不适用了那他们有些什么来取代呢？那个时候的他们的基督徒为了要在属灵方面更长进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说，我在这个社会里面，在城市里面太多的诱惑，不如我推到这个沙漠里面去，推到沙漠里面， 就希望神能够洁净我们啊，这个就啊一些的沙漠教父啊，可以说一些女的啊教母啊，这些都出来了、啊、他们在一直在很多的一些的探索，一些的反省，他们在神的话语我怎么样去应用，他们对圣经都很熟悉，但是怎么去应用呢？我就举一些的例子哈，那就这些的教父或者教母，既然他们有经验，那有些的人就来找他们，他们就说Father 或者 Mother， 我应该要怎么去做才能够有损上面有突破了哈。所以这些的教父教母就会给他们一些话语。就按照他的需要来给他一些的话语所以这些的东西后来所收集起来你可能会听到他们说这个是 a little flower， 就是一些的小花哈，好像长在路边那些的小花，它长了一句话好像是，但是这一朵小花对人就有帮助。这个在好像在旧约的箴言里面也是一样，旧约箴言里面都是断断续续的一些的话语一些的片语也可以算是其中一种的一些的一些的对人有帮助的那这些的教父他们讲的我就举一些的例子有一个叫Ephraim Ammonus 的人有人就问他说，究竟这个又窄的又少的路是什么，在福音书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不是提到说十四节要进的门是窄的，路是少的他们就说问，究竟这个窄的门少的路是什么呢那这个 Ephraim Ammonus 呢，他就说你要控制你自己的思想，把一些不属于神的一些的意念把它除去那这些就好像是说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说我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所以这个撇下所有来跟随不只是说把那物质上面的东西来撇下，他在讲到人的一个内心人的思想意念，你要放下你自己的一些不属神的一些的思想意念所以他的理解就要深入了一点不只是在物质的层面，也要在你自己的心思意念的层面这个更难的事情有一个叫Edward Pullman 的他就讲到一个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呢就因为常常流泪他有人就说他流泪流的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都有的时候他们也不很简朴嘛，好像都不见得有衣服穿，但他都流泪流得很，他的胸前他好像都有一个印痕在那边当然可能有点夸张还是什么，就好像流泪流到这个流到胸前都有一点的印痕他就这个Edward Pullman 就谈到他的师父的时候说，他你知道这个流泪是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吗？如果你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不去为这个你自己为这个世界而流泪的话，等到你以后进到地狱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就永远需要流泪了。他意思说你在活的时候不为你自己流泪，哎呀我生活多棒啊，我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为你自己而忧伤，等到你过死后你在地狱里面，你就一辈子永永远远为你自己流泪这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些的话，我们现在今生应该要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而要思考的你们我现在就享受，等到你如果你不这样你做，等到你你去地狱的时候你就 too late 太晚了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我就不再举例子了，就时间不是很够OK 好了 所以这些的初期从这些的招沙漠的招呼开始，然后慢慢形成，那在一些的修道院里面呢，就慢慢他们这些修道院里面的资深的就会帮助这些的比较之前的一些的修士你这些的之前的有些什么的需要，那些资深的就可以给他一些的劝导这些都会上比较出名的这个本笃会在第六世纪本笃会，这个他这个 Benedict 这个本笃他就写了这些的规条出来那当然那个时候有不同的一些的修道院，他们有不同的规条都在个别在形成。那这个本笃这在本笃会里面那个 Wu Benedict 呢就是比较出名的，他也可能收集了别的参考了别的他就是比较有系统的做得比较好的所以就慢慢都会正统化了对。那对于我们来讲说基督徒需要介绍属灵岛屿吗？那我们刚刚也已经提了一个事情，说我们刚刚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受到一些些的限制那我们都需要人家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属灵导引的一些的益处就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自己更加明白神，更加能够察验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及我们的服事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我们全福音更加有果效很多时候我们全福音没果效是因为是什么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不是真的为了去传福音，是为了去赢了自己统的争辩有的时候我们都变成这样的，你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就跟你谈有神吗？为什么要这样子苦难的问题是什么，那你就才开始变成去变了变得更多那有的时候问题是我们真的想要去赢取他的救恩，还是想要赢取这个的争论所以这些当我们在这个属灵导引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审查究竟我们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这些是很蛮重要的这些的益处要做好的属灵导引呢，有一个很基础的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没办法去查验神这是很基本那就在这些的但是在祷告里面你也会发现祷告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你念圣经比较容易，做祷告就很难那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属灵导引的一个果效，我们要有好的祷告的生活，包括受祷者跟这个导师都需要这个好的一个祷告生活。那我们那你可能会问，我是不是现在是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给我一些的属灵导引呢那可能会就自己审查一下那为什么我现在跟神的关系停滞不前我怎么去突破呢？我怎么在这个时候有瓶颈的时候找到神呢你可能说周深，如果你有瓶颈，我也不在乎那你不在乎的话也很难得到帮有什么进步了但是你如果你说我不希望停止在这个光景的当中，我要往前真的求神给我有恩典，那你这个说你就跟神祷告，神让我克服你，我希望能够经历求你给我一个帮助在这些的时候，当你有这个渴望的时候，就是可以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你能够在每天的生活经验神更多那你也不会觉得很受挫折所以这个是我们让我们进到这个情况我们希望有更亲密的关系跟神然后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一些的帮助给我们一些的分辨在属灵岛屿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说一个属灵的分辨刚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不是说要想看看圣灵跟我们说什么吗？ 那你在这个时候里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分辨、啊、属灵分辨不一定是说用在 make decision 的时候啊，只是说有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你不一定知道哦，原来神给我一个问题的答案，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永远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说哎呀，现在很困惑，哦，原来神要告诉我是什么，就有这个答案。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你神告诉你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啊，所以这啊、这个不见得立刻你看到一个应用啊，但是但是我们就可以 keep in mind 啊。好像是好了，就从这里开始了，不背回去了。OK， 按都不动。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哲胜有提到说属灵导引的圣经根据还有它的历史根源，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看一下就是在属灵导引中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对话这样子。那通常就是在属灵导引里头每一次一个 session 是45分钟到50分钟，然后频繁度的话有的人是一个月一到两次，那但是如果是一个密集的课程可能是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次这样子。那我想现在请有没有一个弟兄可以做我们的 volunteer， 可以我想要示范一下这样子，然后哲胜会做我们的属灵导师这样子，对，有没有？请这位弟兄好吗？你可以来做我们的示范，不行？
这边可以了。
对，就是，对，
按着上面那一大脚，
两
周，对，好，所以请那个。
好，那你表达这里是 Bob， 那你上面 Bob 来一段。
对，所以。
和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常经历到神的爱，在属灵导引中他能够从组织到上帝按他自己内心的状态。
好，所以这下面呢就是一个部分的对话，它不是全部的那个它就是一小段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属灵导师是怎么样子跟受导者之间有一个互动跟对话。那我就请这位弟兄来当 Bob， 然后哲胜会来当我们的 Spiritual Director。 好，请第一个。
今天早上我正在导读路加福音第四章36-50节，我也被这位女人对耶稣无比的爱给蒙导。
他对耶稣无比的爱，
对，这个女人不计代价想为耶稣做点什么，她把最珍贵的东西倒在耶稣脚上。我没有一起在导读中，我自己经历到了上帝无比的爱。
哇哦，请你再为更多的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嗯，好，等一下，我来吹口气。嗯，请继续。
也没有必要到上帝的爱是这么丰富的浇灌在我的身上。我常常体会到上帝的爱，但这一次是这么的不一样，这么的丰富，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
然后，上帝无比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
对，我深刻的经验到，我没有条件的被上帝接纳，我甚至感动的哭了。我和上帝完全的合一，中间没有任何的阻拦。
你能更多描述一下上帝对你的爱吗？你觉得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觉得上帝的爱好像是我坐在一张很舒服的椅子上，你这个扶手好像是上帝的双臂，把我紧紧的抱住，我就。
嗯，好，谢谢。那这个就是部分的对话这样子。所以在这一个属灵的导引当中呢，我们听到就是 Bob 这位受导者，他就分享了一个他在读经当中的经验。那属灵导师呢，就透过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来帮助 Bob 分享的更深入这样子，然后透过一些具体的问题来帮助他可以去分享他怎么样经历到上帝的爱。 所以属灵导师的焦点一方面是帮助受导者去回想上帝在他读经的时候做了什么，那另一方面的话，他就是注重在爸爸怎么样回应上帝给他的这个爱这样子。所以一个属灵导师他必须要专注在上帝本身，然后也专注在这个受导者的本身，然后同时就是看圣灵怎么样子来引导这样子的一个 session。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也是这一位弟兄爸爸，他经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属灵导师这边，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当中的部分对话是怎么样。那我同样请这位弟兄可以继续。
我正在祷告思想我上周那个经验，我感到我想为上帝做些什么来表达我对他的爱，然后我从深刻的祷告中分心转移到了一些肤浅的想法。
当你从深刻的祷告中分心转移到了一些肤浅的想法的时候，你知道你内心起了什么的变化吗？
我开始对深入的祷告感到恐惧。
哦，你对深入的祷告感到恐惧。
我开始猜想神赐给我这个重大意义深刻的经验，神会不会向我索取什么？虽然我的理智上明白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我仍然感到害怕。我害怕如果我停留在深入的祷告中，神会开始命令我为他做事。
所以你害怕神会命令你为他做些什么？你的生活可能因此会要改变。
对，从过去的经验中，我知道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但这次的经验是这么的丰富与不同。我觉得我不曾不和神坐下来谈一谈条件，但我的生活在过去这几年已经有太多的变动，我不想再有更多的不安定。
你有任何具体的恐惧吗？好像是任何具体的要求或者是变动，是你很害怕的。
有的像是我刚刚稳定在学校的行政部门工作，我不想在这一方面有任何的变动，因为我想在我剩余的岁月中都稳定在学校行政部门工作。
你跟神分享过你的恐惧吗？你曾经告诉的神，你害怕他会命令你为他做些什么呢？你有没有告诉上帝你害怕变动呢？
没有。
你愿意在祷告里面向上帝的分享你的恐惧吗？就好像你今天跟我分享的一样。
可以。今天和你分享后，我获得更多的自由，向上帝分享我的恐惧。
对，好，所以在这一，谢谢你，所以在这一个第二次爸爸回来的时候，他就分享到是一个比较深层的恐惧，他发现说，哎，奇怪，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很自由、敞开，还有深入的跟神来祷告？那这个属灵导师也透过问一些具体的问题，聆听他祷告，然后帮助他来发现，哦，原来他没有办法停留在跟神深入的祷告当中，是因为背后有个恐惧，他怕上帝要要求他来做什么，来回应他上帝的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哎，爸爸虽然他理智上经历到说，哎，对，他知道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但他心里面确实经历到那个恐惧，所以就有一个差距在那边。那属灵导师就帮助他。他可以透过分享，然后透过回顾，他发现有一个差距在那边。那他最后属灵导师邀请爸爸把这个恐惧就是再一次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来分享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啊，其实在属灵导引当中很专注的是放在受导者本身还有上帝的关系，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受导者本身他的祷告生活，他的读经生活当中，他有没有什么拦阻，有没有什么喜乐，有没有什么挣扎。那属灵导师就会帮助他来聆听他，然后让他分享，然后可以带他到更深入的地方，并且引导这个受导者回到上帝的面前。那分享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自己有接受过 諮商辅导、心理辅导，或者是你自己有接受过諮商辅导的训练，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好像他们都使用了一些聆听的技巧，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好像焦点不太一样，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来分享一下说，就是属灵导引和辅导、心理辅导、一般的心理辅导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其实第一个是焦点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属灵导引的焦点是专注在受导者还有神的关系，还有这一个受导者本身的祷告生活，还有他的属灵经验。像刚刚 Bob 带进那个属灵导引的 session 里面，他分享是他祷告生活，还有他跟神互动。对，所以属灵导引的焦点并不是在解决问题上面，并不是说哦好，你爸爸你现在有恐惧，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个十个步骤可以帮助你不再恐惧，可以跟神祷告这样子。那如果是心理諮商的话，就比较专注在是这个人他的思想、情绪还有行为、人际关系，并且进一步处理当中的问题，可能是有过去从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也有可能是他现在目前遇到的危机，可能是在婚姻当中，或者是在他的家庭跟孩子教养当中有一些危机、有一些状况、有些冲突。那心理辅导就专注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可以有一些步骤。那諮商师跟辅导员他们必要的时候也会做教导这样子，就是告诉你可以怎么做。但是属灵引导的焦点、属灵导引的焦点是专注在神的身上跟这个受导者的关系。那第二个就是频繁度不同，通常心理辅导都是一个星期会见面一次，但是属灵导师通常是和受导者一个月会见面一到两次。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属灵导师跟受导者他们留下这个空间让上帝自己来动工这样子。那这个心理辅导上面的话，就是这个被辅导者跟心理师他们需要有一个依附 attach 的关系，至于可以做一些治疗。那这样子的话可不可以取代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属灵引导跟心理辅导做一个取代？其实是不能的。虽然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心理辅导实在很贵这样子。通常一个如果是有执照的心理师，他们现在可以收到100块到150块，那属灵辅导的话可能是在40块到60块之间。所以可能有人就觉得说那属灵导引比较便宜，那我可不可以就做属灵导引？其实是他们的目标、焦点还有过程都很不一样，所以不能互相取代。但是如果在不冲突的之下，是可以同时进行，你可以同时接受心理辅导跟属灵的导引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有一张表可以帮助你来知道说諮商辅导。我们这一张表里头呢，我就带大家看諮商辅导跟属灵导引有什么不一样。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详细了解门徒训练跟属灵 mentoring 跟 discipleship， 大家可以在上网看这一张表这样子。所以在諮商辅导当中呢，目标设定是受辅者主导目标，那在属灵导引当中是圣灵来主导目标。那在过程里头，諮商辅导呢着重在危机处理，还有解决问题、医治过去的伤害。那在属灵导引当中呢，我们过程是透过祷告、还有聆听跟查验圣灵的工作。那协助者的角色在諮商辅导当中，这个协助者的角色就是一个辅导员。那在属灵导引当中，这个属灵导师呢，他是一个带导者，那也是一个能够查验、辨别、洞察者这样。那整个目标呢，在心理辅导当中是要帮助这个受导者可以恢复一个健康平衡的生活。那属灵导引的目标呢，是帮助受导者能够更敏锐于上帝的工作还有引导，然后更能活出表里一致、顺服神，还有享受亲近神的生命。所以你看到其实在諮商辅导跟属灵引导当中，他们的焦点还有他们使用的方式还有过程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并不能让他们就是不能互相取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说，那如果你想到自己其实还挺需要接受属灵导引的，那你怎么样子选择到一个合适还有对的属灵导师呢？那我们就请哲生来分享这个部分。
那我们谈到说怎么样去找一个属灵的导师的时候，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说究竟一个是什么样子的导师是一个好的导师，那这个好的导师有是什么样子的一些条件，那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一些好的导师，那总会效果总会没这么理想嘛。所以我们就谈到说如何去选择的时候，事实上就问的问题就是你希望这个属灵的导师是一个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啊、那我们说第一个啊，来对比一下这个属灵的辅导。那在这个属灵的辅导是通常是一些的属灵长辈哈、他会在属灵上面给你一些的指引啊，他有些什么的洞见啊，什么的因材这样，他在同样的经历的当中他做过些什么啊、然后有些什么样子的学习啊。我们也不希望重犯同样的一些的教训啊，所以都是属灵的长辈会在这些的地方上面。那这个属灵导引呢，他会告诉你说，我在你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到祷告里面，那神怎么去指引我？可能他会是重点都会不同啊。刚刚谢宇都已经跟我们讲哈、所以是同样的问题。可能两个不同的跟一个就是跟你分享我过去的经验，我怎样子去做，我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他都是分享，可能是分享有一些经验，可能没有同样经验，但是他分享就是说我在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去寻求这个这些的分辨，结果是怎么样他可能会重点会不同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有这样子的话，这个属灵的导师就应该有些什么样子的条件，他一定是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如果你说要找一个好的属灵导师，你一定要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如果他不是的话，如果他只是很多的一些的祭祀就算是他的圣经很熟了都不一定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导师因为我们是说圣经是一本，但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些变化是千千万万，我们怎么样去从圣经的一些的原则里面怎么去应用呢？可能不同的人应用的风格都不一样，那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嘛那不同的人对于应用的一个原则都不见得是的相同，那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祷告的人圣经熟绝对是需要但是光是熟的人对圣经熟的话不足够我们都需要一个最基本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能够每日与神同行，一个很亲密的一个，那我们希望是找到这个然后在属灵导引的时候这个方式那如果我们做辅导的时候，我们都很想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吗，那你就跟着我这个给你的方法去做，那很多时候那你都可能下个礼拜回来你会可能问这个人，你有没有跟着我的教你的方法去做他说没有，那你说为什么不跟着我的方法去做我们都会这样子的，因为他都觉得说我给你的建议是最好的建议，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去做就有的时候这些的辅导的过程都会有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属灵导引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不是要去操纵对方，就是你说我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神是带领我们要这样子去做的，那你回去有没有去做呢？假如说我没有，那你就那个辅导这个导师他不会就说，他不会说为什么你不跟着做他不会用这样子的一些的责备的一些的问题能问这种问题 why 为什么这样，那你可能就说你没有跟着去做，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没有这样子去做是不是有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发生呢以及让你没办法专心呢 而且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这一个礼拜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还是是你在祷告里面又觉得好像神给了你另外一个引导呢？那所以可能你会用的方式就是完全是开放式的一些的做法哈，不是在那边去控制他。我告诉你，叫人你去做，为什么你不叫你去做？那就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不是要操纵对方啊，乃是与受导者同行。跟他同行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经历过的挣扎，你也陪着他一起来去经历。就算他说哎呀，我根本这个礼拜我忙到一个地步，我根本都星期一年都不在这里上面，那你就也是跟他讲 OK， 我是明白的，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上面很多的一些难处啊，有很多的不同的需要，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回到神的面前再去祷告啊。祷告生活一直都是在一个中心，一个都是一个 focus 啊，你怎么去带到他回到神面前啊？所以不是说我们来帮助这个人，而是说我们怎么去带他回到神，以及让神来去帮助他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工作啊。OK， 所以一个理想的属灵导师呢，他是一个有诚信的人，有耐心的人，有爱心，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你看这一些的一些的条件，很多的一些mentoring 啊，一些的在这些的mentoring 的过程的当中啊，好像这些的导师都有这样子的一些的条件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些的基本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我们刚刚提到说最基本的就是要找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如果跟一个人谈，你就问他说啊，你祷告好不好？我祷告很好，我祷告生活很好。但是他没有诚信，没有耐心，没有爱心，没有，那你相信他的祷告生活会是好很不好吗？那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如果他这个人整天跟人家冲突的整天都人家跟他讲东西他都没耐心听的人家讲一句你就立刻跳进来去插进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也会有理由怀疑他所谓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个正确性有多少啊。所以这些是很基本的东西啊。第二寻求活出圣洁灵命成熟有机会而丰富的人生的经历啊。这个寻求活出圣洁灵命成熟，我们寻找的属灵的导师目的就是我们来更加的成熟，对不对？如果导师本身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是他生命的目标的话，我们怎么期待从他那边得到帮助呢？所以我们都希望我是能够找到一个导师，他是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能够明明也是成熟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机会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一个人，我们都希望然后他也是经常实践一些的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有很多了哈，只是随便举些的例子灵修啦、祈祷啦、读圣经啦、独处啦等等等等有很多的一些属灵的操练如果这个属灵导师都不操练这一些的话我们也有理由说他不一定现在是一个适合的一个属灵的导师所以这个我们当你在寻找这个导师，你跟他交谈一下，你可能问一些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些能不能分享一下你都大致上都有点的概念OK， 这个好的导师是得到别人的肯定拥有值得仿效的模范和榜样如果他不是真的一个好的榜样，连保罗都跟提摩太说你都要活出讲起这个榜样来 他的目的就是你要人家来听你说的话，来跟随你，效法你，你自己总要有这些的榜样的哈。所以这也是同样的。第五，我们要清楚自己做属灵导师的真正的动机。那如果说我是个属灵的导师啊，听起来好像还门当的样子啊，好像是一个还门高的地位，属灵的地位的样子。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做的话，那绝对不要去跟他了。呵呵，所以这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你是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人，怎么去帮助别人？事实上有人是我们做这个属灵的导师本身都需要 supervision， 就是说我帮别人做属灵导引，我自己也要有属灵导师，也有人来在 supervise 我，那这都是需要这样子的，我们都彼此需要一起来长进。当然有的时候也某种情况没有这么的理想啊，有的时候不一定都能够找得到这些的supervisor 啦等等啊，我们也能够理解。特别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找到一些的 supervisor 是很难的啊，找到导师都不容易啊，不要说找到一些的 supervisor。所以在这方面有一点的弹性，我们也能够理解的啊。但是这个一个理想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我们讲一下，就刚刚提到一个 supervision 的时候，在这个 supervision 的session 里面呢，我们也不是在谈说我跟我的受导者这个过程里面我是在需要怎么去改进一些的技巧啊，都不是在谈这种的东西，是说当我在跟我的受导者在交谈的当中，我自己本身我做一个 director， 我做一个导师，究竟神跟我说了什么，我的 supervisor 就在 focus 在我，不是我的受导者，所以这个我的 supervisor 就他希望你怎么样来成长，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长进，受导者要长进，做这个导师本身也要长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共同来学习的地方啊。在第六愿意接受协助受导者成长的责任和挑战啊，并愿意为他付出时间啊。当你说接受一个人做你的受导者的时候，你都有一个责任不只是说 OK， 我一个月见他45分钟一个钟头，完了就结束了那这样子的话就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的一个责任你应该真的对他的关心，你希望他能够成长，你能够常常为他祷告为他付出时间能够在你自己祷告里面的纪念他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责任第七愿意培养彼此接纳信任创造和谐的空间可不可能在这个受导引这个过程里面，导师跟受导者有冲突呢？可不可能呢？那有的时候会可能哈。那这些的不是所谓冲突，不是说他们在吵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的时候导师给他一些的建议，那个受导者说，我实在不同意你给我这个建议可能一些的观念的不一样一下子他没办法接受。他没办法接受的时候，那你说做一个导师，你虽然意见上面有冲突，但是你不能跟他起冲突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你就不要真的坚持不要坚持要你他一定要跟着，用另外一种方法所以我们当我们能够做这样子，要尝试创造和谐的空间，就好像我们带小孩子都一样， 你连父母教小孩，小孩不听你的，那你要跟他吵吗？你吵起来也没什么帮助，对不对？那总要怎么样让小孩子相信父母给他这些建议是不单只是因为爱他，也因为是好的建议。所以我们都需要常常创造和谐空间。你不要说我就是导师，所以你一定要听我。不是这个样的。我们常跟我们说，我们不是要操纵他，我们不是要control 他，你一定要听我，因为我有权威，不是这样子啊。就第八啊，对受导者开放、坦诚，以及愿意聆听并为他祷告。那我们跟他开放的。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过去跌倒的经验也可以的啊。你说哎呀你现在有的，事实上我以前也经历过，我也可以跟你讲一下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我陷入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我真的那个时候我也不想去祷告，我也真的远离了神啊。你都可以分享的啊，也就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当你越开放越坦诚的时候，你的受导者越相信你。就因为你对他开放，因为你过去的经验，所以他更能够接受。第九，有恩赐能够协助受导者明辨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发掘圣灵的工作并引导帮助他和神的关系。我们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分辨神的作为是很重要，但是你怎么样去分辨呢？那这些的说这个 spiritual discernment 这个属灵的分辨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如果你学一些的属灵导引特别看你跟哪一些的传统来学的话比较在这方面比较有系统化的话，就在这个Ignatius 的这个耶稣会里面的一个传统，它比较有系统的一个做属灵导引。这个 Ignatius 的中文翻这个伊拉爵哈，伊拉爵它有一些的属灵分辨的一些的原则，这个 rules of discernment 那在应用在这个属灵分辨的时候呢，那你也知道怎么去用那些的分辨的原则。本身不容易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就算你知道有这些的规则和的 rule of discernment， 怎么样用得好，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当然总比没有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学习的话跟这个耶稣会这个伊拉爵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学习也是一个好的第十愿意专注在圣灵导引的计划和议程，而不是自己的计划和议程。那讲到这个计划跟议程的时候，就是说当你两个人一个受导者跟导师他们同意要开始这一个属灵导引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他们需要大家有些的 agreement 如果导师给我这些的建议，我愿不愿意去听呢当然我不保证我100%听，但是最少我会愿意去 try 那好，结果做得好不好，我会回来跟导师去分享像这种的东西也是一个大家的 agreement我不保证说我很带你去听你但我也有我自己的背景，我有自己的一些的领受但是我愿意去尝试我愿意跟你去对话像这种东西就是一些的议程计划里面的一些需要去谈的事情而且也另外一个就是说事实上就下一个就是我们要找属灵导引的一个时间有多长多长这个就是其中这个计划跟议程里面的一部分那你希望这个跟他多久呢跟他3个月6个月1年还是要更长呢 那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要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大家 agree， 要大家要同意。那有些的导师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个好的导师哈。他说啊，他已经跟了我一年了，他这个受导也就跟导师说啊，我想换一个导师。哇，他立刻不高兴啊，我待了你一年，你现在居然离开我，好像背叛我一样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市场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导师啊。现在不是真的一个师父跟徒弟，徒弟要找另外一个师父啊，你背叛这个门派不是大不了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人家需要换另外一个导师啊，并不是说因为他不再信任你，或者不一定是你做的不好啊，那等等。如果你一撒就生气起来。啊，就事实上，如果你一生气，你的受导者都知道，他真的不应该再继续跟你了，都应该要换人了。当然还有其他的考虑了哈，除了这个导师本身，那你是不是能够在你的生活上面有没有真的足够的时间啊？而且说有的时候像财力方面可能也是一个考量啊，所以有些不同的原因啊。如果你说换要不要停止的话，那你一个受导者本身你也不需要不一定有一个 guilt feeling 哈。你说我跟着他说是我因为我想要属灵成长，那现在我停是不是说表示说我现在不想再属灵成长呢？那就有一个罪恶感在里面哈。那这样子是不是我就一个永远一辈子要跟下去呢？那也不一定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考量的当中，也不要一定有这些的思想，你可能跟你的导师来商量一下，你说我现在想要停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的导师都可以跟你来谈一下，来分辨一下，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停下来一下的时间会对你好一点。那你们两个就一起来做这些的分辨的工作哈，所以导师也不要生气因为他停受导者自己也不要有 guilt feeling 所以就要找出一个对的原因哈。OK， 下一个问题就是属灵导引在教会中的一些的角色哈属灵导引在华人的教会并不是说这么普遍，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哈，那做门徒训练很多教会都在做了哈，华人教会很多都在做，一些的counseling哈，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有执照的一些的辅导哈，也可能在做，一些的属灵长辈也可能可以帮助一下这些的年轻的哈，那。属灵导引本身就比较少啊，那如果作为一个教会呢，可能可以想一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需要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下这方面的帮助呢？那就究竟我们现在的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啊？如果对一些的比较新的基督徒的时候。可能属灵导引不见得是最适合他，为什么呢？那我们既然你说属灵导引这么好，为什么新基督徒不能立刻做呢？那我们说做一个属灵导引的话，最主要是一个什么？祷告生活，对不对？一个新的基督徒他不一定在祷告生活里面做得好，如果他做不好的话，他不一定是最适合他的时间，可能他现在最适合他就是一些的门徒训练，究竟神的话语在讲什么然后最基本的一些的 是什么反而这些是对他比较适合所以我们就如果说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的人，你可能再考量一下，究竟这么多门徒训练、属灵辅导、智商辅导等等和属灵导引，究竟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再提供这一些的服务给他们 啊，另第三啊，有的时候教会的本身的一些神学立场也是需要考量的哈。你是不是这些的教会的牧长们都认同属灵导演是适合他们啊？在神学的立场上面，这个对不对呢？啊，他们能不能接受呢？啊，能不能认同呢？啊，这些都是一些的考量的哈。就好比说一个教会啊，常常都讨论很多我们敬拜的形式是怎么样哈。那这些都讨论很多了。教会的崇拜形式啊，应不应该这样子去做呢？应不应该这样子做呢？啊，在这样子去做代表什么样子的神圣立场呢？啊，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事情啊，都要谈哈。那同样啊，这些的属灵导引，教会的神圣立场也需要考量哈。啊，第四，那如果要想要提供这种服务，那最理想就是教会的牧者同工们。最好他们自己也先经过这个过程，他们自己经历过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啊、以及当有弟兄姐妹来问你他应不应该去接受这个属灵导引的时候，他自己也可以有一些的第一手的经验来跟他们分享啊。那而且你当你真的是有你感觉到有好的效果，当你推荐给你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自己也有信心啊，那不是说别人说好你就跟着说好啊，也不是这样子，而是说真的你自己经历过，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所以你推荐给弟兄姐妹。那如果你觉得真的是要这样子去做了哈、啊，那就差派一些有心服侍的人啊，再做一些的训练了。然后教会里面也应该有一些的有经验的导师来。做一些的监督啊、指导啊，我们说 supervision 啊，也有一些啊。第七啊，那就如果真的要做了，从小开始做啊，不需要太ambition 啊，慢慢的从小开始，然后再做这些的跟进啊。好，那最后就给一些的如果大家还有兴趣的话，有一些的网站啊。可以有些这方面的一些资料哈、啊。如果真是想要学习有系统的学习的话，LA 附近是有一些这一方面的训练啊。但是真的比较多的、比较做得好的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些天主教一些的传统哈。我刚刚讲这个耶稣会，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传统那你不一定认同他们的其他的一些神学立场，那你就学他们的属灵导引就好了。我自己学都是跟着耶稣会的传统学啊。当然当我跟着一群神父修女一起学的时候，我们聊天他们的神学观我不一定认同他们的其他神学观，但是我就是学这些的东西那就好了哈。所以他们事实上是觉得有东西值得我们去学的哈。那这个我们罗省基督教会联会我们也提供这一方面的一些的训练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络，跟 Sherry 联络啊。通常我们都是每一年的九月开始到第二年的六月的九个月的一个 cycle 的一个训练通常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今年九月刚刚开始那如果你想除了这个属灵导引的训练，通常我们不会说你想要进来就立刻给你做这个属灵导引，我们通常都经过另外一个 cycle， 另外一个也是九个月的一个 cycle， 就说你先被别人来导引你，像我们说你要导引别人，你自己先要被导引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先经过这个九个月的另外有一个被导引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个就是个人的一个每天的灵修每天有一些的灵修材料， 每个礼拜要见一个属灵导演的导师，每个月有一期的 group meeting， 就是有一些的教导。所以在讲解的话，经过九个月之后，那我们再如果被认可，你就可以进去这个属灵导演的一个训练。所以我们都有这两方面的一些的服务。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跟Sherry介绍。好，我们就停在这。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地点
就在这里。FBCA 就在Montebello， 办公室在 Montebello， 离这里不远了，就从从60号往西走，到了过了 Montebello， 那就 Montebello， 很近。如果你们想要跟 Sherry 交谈的，可以。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